当上师徒步行回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发现虎牢关已经丢失了。此时正是红日西沉，晚霞如火的时候。晚霞把虎牢关的城墙都染上了一层红色，城头上旗幡招展，但不是虎牢关大隋朝的旗了，已经换上了瓦岗山西魏王的旗。有的旗是瓦岗山秦元帅的旗。虎牢关外刚刚经过了一场惨烈的征战，上师徒一看，满目之中是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横躺竖卧流血的尸体，一副悲壮场面呐！上师徒倒在这里驻足停定，手扶剑都。哎呀，完了，我回来晚了，城丢了。正在上师徒在这驻足观瞧的时候，虎牢关外有打瓦岗军那边，还有左右两边有一些个人马队伍，都是瓦岗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都围过来了。为首的是单雄信、程咬金，还有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带着队伍对上师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式，把上师徒给围到当中了。当然当中有一块距离，他们没有再往前动手。上师徒这阵儿一动不动，手扶剑都瞅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哎，我说姓上的，现在你的这个城已经被我们攻下来了，你现在就剩了光杆一人了，身上一身盔甲，肋下一口宝剑，还打吗这个仗？我看算了，你干脆吧投降吧，啊，现在投降是你的明智之举，要再想动手也没你的好了。上师徒此时倒显得心里边非常的平静，他看着程咬金，哎，姓程的，我问你，你们的秦元帅现在哪里？程咬金用手往城上一指，你往那儿看，秦元帅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只上师徒抬头往城上一瞧，已经看见秦叔宝手扒垛口站在那里往下观望。秦琼冲下边就说了，下面是上将军吗？上将军刚刚走回来几十里路，多有辛苦劳累呀。秦琼不说这话还好点，一说这话把上师徒气够呛。上师徒心想，是啊，我辛苦用不着你问候。上师徒看看秦琼，秦琼，我的马和枪是不是你给骑回来了？
对，在我的手里。上将军，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虎雷豹我不曾伤他一根的毫毛，你的金钻铁炉枪也在我的手中。上将军，此时此刻你的随军将士大半投降，也有的逃走了，虎牢关已经在我们瓦岗军的手中，上将军还有何打算呢？
上师徒看着秦琼，秦琼，我来问你，既然你已经进了虎牢关，我的家小现在何处？你可伤害他们了吗？
秦琼说，上将军，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两国交兵不会牵连你的家眷，我进城之后把你的家眷都已经照看好了，你想要见见他们吗？
上师徒说，我要见见他们，你让他们上城。
秦琼说，好，你稍后。
秦叔宝
早料到这一步了，所以派王伯党把尚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上山领到城上。稍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领着他们上了城了。他们这一上城，秦琼扒着垛口往下看，尚将军，你的家小已经来了，现在就在我的身旁，让他们跟你说话。秦琼冲着尚夫人就说了，夫人，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虽然说有这么一番征战厮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望夫人识大体知大义，劝慰尚将军几句，最好让他归顺我们瓦岗军。说实在的，秦叔宝从心里边往外喜欢尚士图这员将，他觉得像尚士图这样的将官难得，难得在他不但知武而且知文，不但说文武兼备，而且说这个人还有思想有见地，这样全面的人才那是少见的。秦琼跟着尚夫人说了这么几句话，尚夫人未作可否，手把着垛口往下一看，果然自己的男人没死，在下边站着。尚夫人探身形往下瞅着尚士图，就问了一句，下面是尚将军吗？尚之徒抬头一看，夫人，你在城上。他一看自己的夫人没被捆着，没被绑着，旁边那个小上山拔着垛口露着小脑袋，也在那喊爸爸。他这一叫爸爸，尚之徒一看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了，尚之徒心里边还算有一丝慰藉，心想这秦琼秦叔宝不怪乎人家都称他重仁义讲信义，果然不错，没伤害我的家小。尚士图就问夫人，我来问你，老母现在哪里？尚夫人听到这里眼睛就转了泪了，尚将军，咱娘啊，她听人说你已经阵亡了，她自己已经自尽了。尚夫人一说这句话，尚士图听到这里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尚士图那是孝子，对待自己这个母亲可以说是百般关照，因为母亲在尚士图小的时候就守寡。尚士图对这个母亲平素当中是早问候晚请安呐，今天忽然一听说母亲自尽身亡了，尚士图那真是揪心撕肺一样，特别难受。他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你跟母亲不是在一起吗？
是啊，我跟他是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没有看护好母亲？母亲死了，你怎么活着？尚士图真是急了，这话问的有点没道理，他一说这句话，这夫人心里边不是滋味了。尚夫人说，尚将军，是啊，本应当我也自尽，但是母亲曾经说过，这有上山是你尚家后代香烟，让我好好的拉着他长大成人呐。出于这一点，所以母亲死了之后我没有死，可是今天见到你了，尚将军，你还活着，说明我儿上山有依靠有关照了，既然是你可以拉着你的孩子长大，那我就去伺候我的婆母。这尚夫人话说到这里，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预见到，一纵身要打这城垛口这蹭的架子头朝下扎下来了。这夫人真够烈性的，扑通一下摔到城下，坠城身亡。尚夫人死了，尚夫人这一摔死到城下，城上的小上山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妈妈，这小孩扒着垛口也要往下跳。
秦琼过来一把把这孩子就抱到怀里了。孩子，你不要往下跳，我找妈妈。尚志图一看自己的妻子摔死在城下，这阵尚志图圆睁二目，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夫人，
程咬金、单雄信、任景思、铁子健，在城外的这几个人看到这一幕，心里都为之感动。
程咬金端着大斧子，沉着蓝靛，脸瞪着大眼珠子，眼圈里边都转了泪花了。程咬金一瞧，哎呀，心想他娘的，尚师徒这妻子可是够烈性的，好样的！我想男子汉有的都赶不上这一女流。
尚师徒看到妻子摔死城下之后，当时这脸儿就白了。尚师徒站在那里半晌无言。
城上秦琼抱着尚师徒这孩子，秦琼看着尚师徒，尚将军，尚将军，现在令高堂与你的妻子可以说为你全名全节呀。尚将军，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顺瓦岗军吧，这是大隋朝气数已尽，尚将军何必再为他们效劳呢？你倒在瓦岗寨里面，你放心，我秦琼保你高官得做。自古以来，多少降将成名者不计其数啊，三国时期的黄忠、黄汉升不是被韩遂投刘备封为五虎上将吗？我想尚将军可循黄忠之路。尚将军，您意如何？如有意投降，本帅亲自下去迎接。
秦琼一说这句话，尚师徒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也看见了，老母已经自尽了，我的捉经已经坠城了，如今只剩我尚师徒一人，你还要劝我归顺投降你们的瓦岗山吗？我就剩这孩子了，
秦元帅，我劳你大驾，成全我全家，你把这孩子从城上也给我扔下来，要不然你就给他一剑，结果他那短暂的生命。
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尚师徒，尚将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各位旗主刀兵相见，这孩子投在人质之上，他没有过错，孩子无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护他，你进城把他交给你。
秦琼，假如我要不进城呢，这孩子你还能留着他吗？
秦琼说，尚将军，你这说的哪里话来，退一万步讲，就是尚将军你不降，这孩子我们也得看管他呀，这是一条小生命啊。
好，秦元帅，你如果说到做到的话，我尚师徒感恩戴德了。
说到这里，尚师徒扑通跪到地下，冲着城上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了。
秦琼一看事情不妙，尚师徒这个举动有些反常，他示意城下的程咬金要注意他点。
程咬金端着大斧子瞅着尚师徒，哎，我说姓尚的，你冲着我们元帅磕头，我们元帅问你的话你回答没回答？你到底是降不降啊？啊！
尚师徒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我想降，但是恐怕我降也难呐。说到这里，就看尚师徒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撂在地下。现在尚师徒一点也不在乎程咬金这些人过来杀不杀他，斩不斩他，他把自己身上的判甲绦解开了，甲叶子一页一页的摘起来，内衬的那宝甲唐尼凯他脱下来，
把唐尼凯放在地下，一伸手，头顶上的头盔夜明盔摘下来了，也放在唐尼凯上，然后伸手把宝剑抓起来了，往城上瞧了瞧。秦元帅，你统兵带将攻打我的虎牢关，我们是疆场上的冤家对头，可是没想到征战的结果，我们互相倒都认识了。秦元帅，我佩服你的为人，正如人们所传说，你重信义，讲仁德，我尚士图从心里佩服。正因为我佩服你，所以我身上的四宝你已经得到二宝，宝马、宝枪，还有我这宝盔、宝甲。现在我把这宝盔、宝甲赠送给你，让你四宝齐全，留为纪念吧。上将军何出此言？秦元帅，四宝赠给你了，拜求秦元帅好好的关照我子上山，把这个孩子我就交给你了，不要再提起你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敌对，这样的事情对他幼小心灵会造成损伤啊。秦元帅，我上师徒本想应该是投降归顺你们的瓦岗军，但是我的老母已经先行一步，为我成全节烈之名、忠义之名，我的妻子坠城而亡，我为了不投降瓦岗军，逼死了我的老师昌平王邱瑞，要投降的话我就早投降了，何必等到今天？如果我上师徒在此时此刻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你的瓦岗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对不住我死去的母亲，对不住坠城的妻子，更对不住为我身亡的老师。上师徒说到这里，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心想坏了，他要死。程咬金端着斧子就来了一句，哎，我说姓上的，你可想好了啊，这人可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劝得多没劲呐、啊！这话说完了之后，上师徒看了看程咬金，微微一笑，秦元帅，来世再见。说到这里，就看上师徒把这宝剑抽剑出鞘，剑搭脖项，这动作非常之快，扑通一声，尸身倒地。程咬金，哎呀！一看上师徒死了，秦琼看到这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马上把这孩子交给别人看着。秦琼下了城楼，开开城门出来了，来到上师徒的尸身跟前，驻足良久，从心里边产生一种敬慕之意。最后，秦琼吩咐手下人把上师徒的尸体买上等的棺材陈列，就把他埋葬在虎牢关外，立一个坟头，坟前也给他立上一桶碑。接着秦琼又吩咐手下人把上士徒的母亲、上士徒的妻子和上士徒都葬在坟的左右。秦琼心想，上士徒别看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令我钦佩。上师徒这个儿子呢，秦琼认为义子，原来叫上山，秦琼就管他起名叫秦山，名字没改，姓改了，怕将来别人引出非议，专门派人把这孩子送往瓦岗寨，因为瓦岗寨秦琼那儿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秦怀玉，所以把这上山也送到那儿去了。主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妻子好好的关照这孩子，关照这个孩子要比关照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细心。
秦琼派人把这孩子送走了，接着秦琼又安排人到商军舰那儿，用车辆把摔死的那匹黄骠马的尸体拉回来了，刨一坑给埋了，立了个坟头，坟头前面还给立了桶碑。为什么？秦琼跟这匹黄骠马的感情那叫太深了，这匹马为他建功立业做了很多的大事情，可以说功不可没。死了这匹黄骠马，应该说秦琼掉了几次眼泪，想起来就难过。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秦琼就在虎牢关城里帅府堂升堂。秦琼这一升堂，一拍桌案，马上吩咐程咬金，你可知罪？程咬金一听，赶忙跪下了。哎，我说二哥，什么二哥？哎呦，我说元帅，怎么着？怎么又说我知罪？我问你，你以为你所犯的罪名就完了吗？就此一笔勾销了吗？我来问你，你把虎雷豹那门鬃的毛薅掉之后，是那匹马又跑回去了。你那两天跑哪去了？你身为先锋官，身负重任，无令离营，擅自离职，返回来你又回来了，你到哪里去了？这种私离殉地、义务军机之罪，你可知道论律当如何吗？我说元帅，这事儿您听我说啊，在疆场上我跟您见面的时候，简短的我说过了，我是帮着押粮运草回来的，对不对？再者说了，那个新闻里把咱们几员将官都打败了的时候，是我带着罗士信把他打跑了的吧？啊，这得有点功吧？是我把那马毛那顶鬃我给薅下来了，但那马他不最后又落您手里头了吗？秦琼的这话怎么都是你的理呀？如果说那匹马不跑回去，还在我们营中，恐怕上士图早被我们擒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正因为那匹虎雷豹回去了，使上士图又能带兵出征，我跟上士图疆场交战，中了他的暗弩，我那匹黄骠马要不中暗弩，也不至于摔死在商军舰。程咬金，幸亏我在兴和寺那庙里边逃出来了，我如果逃不出来了，被上师徒把我活捉的，那么今天胜利的就不是我们，而是上师徒。程咬金，论这些罪名你就该斩。两旁人来，把他推出去杀。